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到Houston来。我每次来呢，和弟兄姊妹见面是一个喜乐，还有跟我自己的儿女还有我的孙子们见面是另外一种的喜乐。我今天跟我姊妹讲呢，我现在在我孙子们中间变得受欢迎，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姊妹来为他们为我的女儿坐月子，所以他们跟这个外婆比较熟，跟外公呢一年就见一次面。但是这一次来啊很特别啊，他们呢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今天呢一整天他们只要看见我就黏着我啊，叫我受宠若惊。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呢到Houston来呢这个像回家一样啊。今天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我们这样的一同爱宴，一同有分享啊，我觉得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和恩典啊。这一次主给我一点非常基本的分享和交通啊。那么我用请大家先读几处的文好不好。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14节我们读到第18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14节我们读到18节。早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大家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意如何，不要醉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第16节有一句话说要爱惜光阴啊，这是我今天晚上和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日期满足，原来也是说呢，就是在时间他尽了他管家的功用的时候啊。所以这两处的圣经呢都提到时间。我们再读几个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3章22节，我们会从21节哈读到25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25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以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主的血，借着人的要显明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我们再读 啊，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我们找着了，还是请大家一起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我们再读两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第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最后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一起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在他的里面呢，昨日、今日和将来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在他的里面呢是没有时间的，他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但是呢，我们的神因为爱的缘故，他要得着人，所以他就创造了时间。在时间里面呢，他创造了宇宙中的万有。那么时间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想，我们从远东来的，特别是读书啊，我们从受教育，我们都非常熟悉啊。我们从小就被老师、被母亲教导，要爱惜光阴，是不是呢？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爱惜光阴呢，好像是种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呢，一般人讲到的爱惜光阴呢，跟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爱惜光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神他创造了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最终啊，不，时间呢是神所创造最忠心的一个管家，一个仆人啊。因为呢，在时间中，当这个时间它的满足的时候呢，神他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目的要被成全，要能够达到啊。若是今天我们呢，在时间的运用上面和神永远的旨意毫无关系，我们可能人世中间我们得着我们要得着的，但是呢，当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呢，若是我们明白主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惜光阴，有的地方呢，他们把它照着原文翻译啊，就是你要赎回你的时间，赎回你的光阴，让他夺回神给我们那个时间该有的价值和目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个蒙恩得救，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人，我们都和神那永远的旨意连上了关系啊。那个旨意呢，也成为神在我们身上的目啊。我们简单的讲哈，这个旨意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成为神的儿女而已，而且呢，神要把我们呢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成为一个团体的基督，那就是教会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李诗歌啊，他祷告啊，他讲到呢，我们一个人经历基督的爱啊，有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经历的是很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摆在和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那基督的爱的过长和高深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才能略微的领会啊，瞥见一点点啊。我们简单的讲哈，神在时间中他打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人啊成全救赎，不仅领我们回家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呢，他要把我们建造起来，在时间中我们能够把将来要出现的那个立的神的家啊，美丽的基督的心腹能够表现出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伟大的工作啊。所以呢，在这个时间中呢，有救赎，有建造，并且有成全啊。这个成全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日子满足的时候，就是当时间他做神的管家，他尽了他管家职事，他的功用的时候呢，那一个目的就要出现。那个目的出现呢，保罗说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一切的事物呢，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想我们读圣经呢，关于同归于一这个词哈，啊，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啊，他们要试着去解释。有人说是同归于一呢，就是把它总结啊，通通都涵盖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的里面啊，这是一种。也有一种就是说呢，众人的脸的我们的眼目呢，都看着基督往上看。所以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heads up 啊，这个 heads up 也就他就做了众人的元首啊，这个还不一定啊，这都讲出他的一面啊。我们讲这个同归于一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思想来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啊，我们从不同的环境里面出生，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长大啊，我们都带着我们个人的特色，带着我们的背景，啊，也有人讲带着我历史的包袱，我们来到这里，哈。那么现在主要把我们呢结合成为一，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啊，今天呢，人间呢，用来免那个主成为一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最奇妙的一个描写，用婚姻，啊，本来是两个人。但是他们离开父母以后呢，他们两个人结合，圣经上面讲，从创世纪就开始告诉我们说呢，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啊，我不晓得在座啊，我们啊进入婚姻有了家庭的弟兄姊妹，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不是一了呢？我跟我的姊妹结婚越久，发现我们两个人还是两个人，啊，而且越来越不一样。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觉得我们两个喜好也一样，思想也一样，目标也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发现我们的个性很不一样，你就发现要成为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今天人呢要把人组合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词把很多的人呢用一个理念，一个兴趣，用一个喜好把人结合在一起，那个叫做组合，不是和那个同归于一的那个一啊。所以有很长一段日子我思想这个和这个一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 啊，在英文里面呢，组合这个字啊，叫做 combination， 啊，把每一个都不一样的，你还带着你的特色，你的不一样摆在一起哈，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啊，这样子啊，是不是一呢？好，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学到微积分。我们知道微积分呢有一个这个积分呢叫做 integration， 啊，就是把很多很微小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东西，你最后把它能够把它全部合在一起呢，就是它变成一个。弟兄姊妹，这个是我能够发表的，主要把我们呢摆在一起的时候，啊，能被 integrate 变成完一了，啊，不再是分开来的。将来时间完达到它的功用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要在基督里面得着教会，而且那个教会呢不是一个婴孩的基督，那个教会呢乃是与基督匹配的心腹，啊，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运用时间的一个原则，啊，今天你我经过了一段时间，基督在我们身上增加了多少，啊，那个是爱惜光阴，啊，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面认识，啊，我们知道呢，主耶稣的回来啊，今天比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要迫近，啊，我们很多喜欢读预言的弟兄姊妹常常关心呢，主回来之前还有什么预言需要应验，啊，有一些，啊，熟悉主话语的，而且呢在灵里面跟随主的仆人们，他们告诉我们说呢，在主耶稣再回来他的脚要踏在地上之前呢，所有关于主回来之前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啊，下一个要应验的就是主耶稣他到了空中，啊，他要在那里呢，有被提的事情，在神儿女们中间呢有一般人呢，他们在有的人在工作，啊，有一些就不见了，啊，有的人呢在早上刚刚起床，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讲哈，啊，有两个女人在那里推磨，取去了一个，留下了一个，啊，有两个人呢在睡觉，啊，取去了一个，留下一个，就是主耶稣回来之前，啊，所有的预都已经应验了，下一个应验的就是有被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讲啊，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因着这件事的迫近，我们对于时间的价值有一个新的估计，有一个新的衡量，有一个新的运用，啊，这个是对神的儿女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另外哈，我们知道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想这个不需要我们来解释，啊，很多，啊，弟兄姊妹就连年轻的孩子都知道，好像呢一年，啊，人心呢不如一年，啊，我们小的时候呢， 我感觉我们做孩童的时代呢非常的单纯，也可以说非常的简单，现在的孩子啊就不那么单纯了，啊，你看这个世代，而不是说智慧增加了，当然人的智慧，啊，但是人心里面邪恶的事情呢越来越多了，他不一定做这些邪恶事情，但是邪恶的思想和意念呢，已经进到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来解释，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呢，仇敌啊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不多了，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撒旦要被丢到无底坑里面去，敌基督要受审判的时刻，所以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呢，他要尽全力的来拖延， 不要让主回来这件事能够实现。那么他怎么样能够拖延这个时刻呢？或者让他无限期的延长呢？那撒旦最厉害的一个工作，不是拦阻人不信耶稣，是呢叫信了主神的儿女们呢不之间的价值，也不明白永远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为着今生而活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讲的能够表达的清楚，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啊，叫我们呢对于主的回来呢，我们预备不预备都没有关系啊。对于呢主的回来呢，我们也不在乎，主明天回来或者后年回来或者再20年回来跟我没关系，我只要过好我的生活就好了。弟兄姊妹，我只为着我的目的我来信耶稣就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撒旦最厉害的事，一件蒙蔽神儿女们的一个方法啊。你就看见，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神的旨意并不是那么的认真，对于主的话语啊也不是那么的在乎啊，总觉得呢还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反正我已主回来了，我也可以上天堂啊。主回来了呢，如果没有被提的话呢，以后还有补课的机会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形。所以保罗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要我们呢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主的话语哈，劝勉我们是要我们做一个谨慎行事的有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若是我们今天呢觉得啊爱主啊不划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想主祝福我，如果主祝福我呢，那我对主就好一点，如果主不祝福我呢，那么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好，我侍奉主以后，我也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他来讲都要算一算。好，我礼拜呢多聚一次会，就是让主啊在我身上多得一点，这个不划算。所以呢他就也不能说不让自己的良心呢不平安，对不对？好，所以他聚会又不能不来，他就只来几个。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仇敌引诱人呢，他是要叫我们呢爱自己，也叫我们爱世界。啊，我们为着自己我们来信主，为着在世界中我能够成功我来信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而且这样的福音呢传出去信的人就多，但是告诉说呢，你要为着主的回来，为着永远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来迎接主做预备，大家的你何必这么认真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却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教会能够长大成熟。但是教会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呢？必须从每一个信主神的儿女们身上开始。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教会的人数增加的很快，弟兄姊妹，那个是不是教会长大了呢？不是的。好，我们有一点经验就知道，人越多啊问题就越多，人越多啊难处就越大，是不是呢？反而是啊，若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基督在里面增加，我自己在里面这个衰微，弟兄姊妹，那就是教会的长大。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神的旨啊，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啊，不要去看那些人的情况，要问我自己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是不是长大了。我们感谢主，主救我们就把我们生命 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呢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呢，救赎的恩典里面呢，为着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他都预备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你我可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啊。我们不能说呢这个人属灵生命长得快因为主给他的多，好，我呢今天长不快呢是因为主不太在乎我，给我少一点，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呢他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是一样的恩典啊。我们的神是非常公平的，我们的神是非常爱我们的啊。所以呢神爱我们呢，他不仅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为着这个新生命们里面呢能够长大成熟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做好了预备，只要我们肯用信心来取用它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无论是使徒保罗或者是使徒约翰或者主耶稣，他在啊肉身中教导门徒们他们一样的原则啊。我们稍微讲一点，主给了我们什么，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罪的污秽，洗净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听弟兄姊妹祷告啊，主啊，求你啊，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的罪。你说这个话好不好呢？好不好？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有几个摇头哈，这个好是好，是不准确。主的血不是只是遮盖一下，是啊，主耶稣的血是洗净，再也没有罪的踪迹了。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今天衣服搞脏了哈，那么我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遮盖一下，那个脏还在里面，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的血的功效不是这个。他是真正洗净我们天良的污秽，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得着的平安是人间没有的，因为你被洗净了，所以你与父神和好了。我自己在传福音了，我把这个真理讲给听福音的朋友听，他说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说那我怎么能得着呢？我说如果你愿意得着，比如说呢我现在有一个礼物送给你，我拿双手拿给你，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就伸出手来说谢谢，那个就是你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血的功效你怎么能得着？你说主啊谢谢你，你就得着。有一个德国的教授在他临终前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得平安，你不需要天天活在死亡的恐惧底下，你不需要天天活在那些邪灵来掳掠你的灵魂的那个威胁的底下。他说真的吗？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后来他考虑通了以后，他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问他你找我来做什么，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到主耶稣面前祷告。我说你要祷告什么？他说我要谢谢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要谢谢主耶稣他的血可以洗净我天良的亏欠，我的罪。我说好，那你就祷告。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因为得胰腺癌已经最末了了，非常的憔悴，而且每天晚上呢他说他不能登的，他睡在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景致的山坡上面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打开窗帘呢可以看到那个秋天的景色的，但是他怕得要命。我问他什么，他说呢只要你们一走外面的阳光一暗，就有好多的人来围着我要我跟他们走。我问他这些人是谁，他说就像那些道士和尚，因为他那时候追求道家的东西，他也追家里也摆了很多这个印度的偶像，他说就像这些人一群人来抓我的灵魂。我说你今天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这些人就不来了， 那天他祷告，他闭上眼睛，我先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他闭上眼睛，他说主耶稣，我从德国绕了半个地球，我要找平安，我要找和谐，我要找人的一，我找不到。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但是说你为我，你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是真的，我就要谢谢你。他说我谢谢你。他祷告，他祷告完了，我张开眼睛看他，他整个人安息下来。他最后的两个礼拜充满了属天的喜乐，脸上放光，充满了荣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预备给每一个接受的人。我们得救多少都尝过，对不对？应该是每一个人，不是多少，我们一定都尝过。每一个人不一定要你那么可怜的要临终了。我碰过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是学历史的，那天晚上跟她传福音，然后我们一同祷告，祷告完以后，她张开眼睛，脸上充满了安宁平静。后来她受浸以后，我们聚会送给她一本圣经，她在那圣经的第一面写，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遇见了主耶稣，就是他那一天祷告的时刻。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赐给我们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罪得着了赦免，我们里面得着释放，我们得着自由，得着平安，得着属天的喜乐。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我们神再不追讨我们的罪了，罪再不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阻隔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被主的血洁净、更新，并且恢复。这就是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的：他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实心是又冷又硬的，现在变成一个肉心，是柔软的，是温暖的，然后呢，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的生命呢，就不再是你我这个人的生命了，乃是耶稣基督神儿子做了这个新灵的生命。这是何等奇妙的，你里面就真是神的儿子了。然后呢，圣灵就来住在这个新灵的里面，圣灵呢，带着基督一切的丰富，现在来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我的供应。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经历过，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亲近他，我们享受他啊，我们呢就充满了感谢和敬拜。你知道吗？今天住在每一个主耶稣神儿女们里面的灵，就是在宝座上面耶稣基督的灵。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神在基督里啊，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现在呢，这个工作交给住在你我的圣灵，住在你我里面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栽培我们，让这个新的生命长大。这个新的生命长大呢，是从圣灵在我们里面住下来。所以使徒约翰呢，讲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说要长大，我们呢里面已经得着了内住的恩膏，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并且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是真的，他从来不说谎的，他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从来不跟我们打马敷衍的，而且他是在凡事上，不论是大事或者是最小的事情，他都要教导我们。问题是你我听不听？弟兄姊妹，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开始我们的灵向着神活过来了， 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灵里面的官能啊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够听见主，摸到圣灵的教导和带领，是从灵里面开始的，不是从自己的头脑分析出来的。啊，所以刚才我在吃饭的时候和我们一位弟兄讲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追求主，好，我们走不同的路，有的人走知识的路，像他也很认真读圣经，但是他读圣经呢，就是去分析，啊，就是想要得着知识，啊，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这样？啊，要我通能够理性通得过啊，这样子啊，我们最多成为一个圣经者。我自己读经呢，就常常觉得圣经这个不合我的逻辑。我不知道主的逻辑，我有我的逻辑，所以我就不赞成主的话。我早期刚信主的时候读经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在跟主吵架啊，读到这里我觉得不通，我就不读了啊。但是啊，以后主在我身上有一点怜悯的工作，在我身上呢施恩典，我开始摸到主话语里面的宝贵和甘甜，我就发现读主的话不是这样读的，你必须要在灵里面去顺服恩高的教导啊，因为圣经呢是神的灵所呼出来的，它的作者实际上就是圣灵。如果你摸到了圣灵，你就会读圣经了，你得着了圣灵的帮助，圣经向我们就解开来了，不仅解开来，而且成为实际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好，现在有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信称义了，那么我们生命开始长进。我要用保罗的话来讲，他说这个义哈，在我们身上是从信到信。所以旧约里面有神的话语说呢，义人必凭着信心来生活啊，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长进呢，是一条路啊，它这条路的起点是信心，走到终点的时候还是信心啊，或者它是一个杆子一样，它这一端呢开端呢是信心开端的，到了终端的时候呢它还是信心。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相信了耶稣基督啊，因着信啊我们称义了，这个称义啊就是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的灵里面呢与主接触了，圣灵住在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点，我们操练信心，跟随圣灵的教导往前走的时候，到最后终点的信心呢，这个信心的结局啊，就是我们的魂得着了救恩。好，等一下我要稍微的再讲。我想今天晚上我讲的东西啊，都不是新鲜的东西。对大部分弟兄姊妹，你们都特会听过好多次了。魂的救恩的你们都听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晚上只是要重点的讲一讲啊，这个叫做生命的长大啊。那个魂的达到救恩呢，在保罗的交通里面讲到呢，就是我们这个人被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那是指着基督做人的那个性格现在出现在你我身上啊，基督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基督的喜好成为我的喜好，基督的意志，他向神降服的那个意志成为我向神降服的意志，那个是一个魂的救恩。好，我追求这个，在时间若是我们得着这个，弟兄姊妹，你我就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如果我们聚会我们的追求没有在这些点上面得着，好，时间也在我们身上流过去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赎回时间该有的那个意义和价值。好，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生命长进的途径啊，是凭着信心来生活。这个凭着信心啊来生活，就是我们先在觉察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我们就在平时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学会呢用等候的心，用受教的灵到主的面前接受他的教导和带领。 啊，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需要讲一点我们灵的功用哈。我们在前呢，做一个安静的人，俯伏等候啊。我们先要觉察自己灵里面的功用，因为圣说话带领呢，是借着我们灵的功用来传递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有的时候忽然他有一个冲动，他就以为是神的带领，这很危险的。基督徒啊，不是一般冲动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讲话最快的，是最冲动的人，是谁啊？他彼得。你觉不觉得你像不像彼得？我早期读我觉得我很像彼得哈。这个主还没说话他就说了，主一定交税。你看看啊，彼得呢是一个很冲动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灵的功用啊。我们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啊，灵的功用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良心啊。每一个人的灵里面都有一个良知，或者我们翻作良心，就是不信主的人没有良心啊。但是呢，不信主的人良心呢，不能够达到神的这个要求和与神交通。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良心呢，是与他生活的环境相调和的。好，比如说呢，这个有的人有的原始部落的人呢，他们呢，这个啊，他们吃人的。这些吃人族的人呢，他们到了要祭祀他们鬼神，他们一定要去猎个人来吃。如果他猎不到的话呢，他们就觉得亏欠他们的这些拜的那些邪灵。如果猎到的话呢，他们吃了那个人肉呢，他们良心会不会不安呢？一点都不会，他们会很快乐。这告诉我们说，他的良心呢，标准是他们的习俗，他们自己的看法知识。好，弟兄姊妹们，好，我们人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良心呢，有人讲好像是房子上一个天窗一样，这个天窗呢，本来阳光可以照进来的，但是因为没有去清洁它，久了以后上面都是污垢，都是灰尘，所以呢，光进不来，所以人的良心呢，他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人，弟兄姊妹。那是不可靠的。但是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主耶稣的血呢，就把我们的良心洗净，叫我们里面呢，不需要别人跟你讲，你自己啊，神就在我们里面说话。我自己在服事中啊，有好几次在为信主的弟兄姊妹施浸，施浸完了，特别以前我在大学弟兄姊妹中间服侍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做法，就是受浸完的弟兄姊妹呢，一定要起来做一个证，他信主，他怎么信主，他信主以后有了什么经历。有一天呢，一个弟兄他受浸完了，换好衣服，他做见证了，他一站上去他就哭起来了，大家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场面。他哭了一阵子啊，他就在众人面前讲，他说我站在浸池里面的时候，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啊，因为他对他母亲的态度在那个校园里面同学们都看见啊。他大学毕业了出来读研究生，他的母亲为了爱他帮助他，就在自己工作单位办了退休，然后呢，参加旅行团，就到了美国来。一到美国就脱队，就来陪他，帮他呢租房子，帮他张罗一切，然后让他安心读天做饭。但是他从那一天开始，他没给亲一次好脸色看。他母亲，他回到房，他读完书回家呢，他母亲把饭菜都坐在桌上，他看都不看。他就去吃泡面，这样子半年，他的母亲后来回去了，因为他签证到了啊，别人跟他讲说你妈妈好爱你啊，哇，他气得要命啊， 我有一次就是跟他讲，我说啊，很少人像你这么有福气。我还没讲下面的话，他就跟我生气了。他说：“你看我是小孩子，是不是还需要妈妈照顾？”啊，你就可以看见他那个时候对他妈妈的态度。当然，一个年轻人呢，不希望妈妈这样子像小 baby 一样照顾，但是不能那样子对母亲，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讲他的。但那一天，他从净池里面上来，他良心里面有感觉。他第一件事就是在主面前认罪，对不起我的母亲。后来他把他母亲请，跟他母亲道歉。这个是什么？主在里面说话。他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他的生命就长进一点。啊，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能啊，这个忽略自己的良心。所以使徒保罗啊，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了以后，他在以色列犹太众人面前呢，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故此哈，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事，都是本着一个我的良心做事情。”他到了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哈，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哈，属灵生命长进，圣灵第一个说话的，显在我们的官能里面，就是我们的良心。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见到很多美丽的见证。有侍奉聚会，好，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谈事情，当然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意见不同，对不对？有个性的不同，还有呢，我们选边站的不同，有的人赞成这个弟兄，有人赞成那个弟兄，啊，有人呢就故意说话呢要刺激对方，啊，有一次我们在侍奉聚会，有一个弟兄啊，看到大家在那个，他觉得那个弟兄啊本来该说话太懦弱了，都不讲话，所以他就说了一句啊挖苦这个不说话的弟兄的这个话，他说的时候大家就哄堂大笑，那个弟兄也没感觉，也没说话，那么聚会结束了。结束以后啊，这个弟兄上车，他开车开到半路啊，他就给他挖苦那个弟兄打电话。他弟兄，这个弟兄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啊，我要跟你认罪。这弟兄说认什么？他说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笑，其实那句话我是针对你说。那个弟兄说是吗？我不觉得。他不管你觉不觉得，我要跟你认罪，不然我没平安。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长进。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压下去，我们跟主说，他这样，我这样对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太懦弱了。啊，弟兄姊妹，你就失去一次长进的机会，失去一个机会就是浪费一个光阴。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里面爱惜光阴啊，是走里面的道路啊。这个里面的道路叫做幔内的生活，你要进到灵里面，不要去讲理由，不要去看人的脸色，不要去看外面的环境，你要看主啊。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功能就是我们的灵里面有直觉。直觉是什么呢？今天一般学习东西啊，都是要靠着阅读，对不对？或者听课，或者是收集很多的资料做研究啊，我就得着了很多的知识。我知识累积的越多，我就越渊博啊，我对事情的看法见识就越深入。但是呢，直觉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学习的。你碰到事情来呢，神能够直接在我们的直觉里面告诉我们事情是这样的，神能够直接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啊，你要这个样子做，啊，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感觉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那个心灵里面向着神的一个感觉，叫做这 God Word Consciousness 啊，我们向着神的一个意识。啊，你知道在人的生活里面呢，不信神的人也有直觉，所以有人讲女性做事凭直觉，啊， 不讲理由的，他就是要是弟兄姊妹们，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主会给我们有非常清楚这样的带领。好，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听见好多的见证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中国战乱，他就举家搬到这个菲律宾去，在菲律宾他做生意，做生意有一次有人呢要跟他说我们来合作谈一个生意，实际上那个人呢是想要了谋害他的性命，把他的家产这个抢过去啊，那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因为外面根本看不出来啊。结果呢，那个人约他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啊，去谈他们这个合作计划。他坐车到了那个人的家，他要去按电铃，他手抬起来那就不平安，这是直觉。他抬起来不平安，他就放下。他问说：“主啊，是你吗？”主也没说话。他再抬起来还是不平安啊，三次。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不要赚这个钱了。”他就上车回去。后来啊，他另外的朋友告诉他：“你没有去赴约，那个人气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设好计谋，在你进去的时候就把你就宰了你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神的儿女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给我们直觉。”所以你每天读圣经啊，有的时候我们为着一件事祷告，也不知道主的回答是什么，但是你每天照着你的次序好好读圣经，有时候主就借着你读了一句话，你里面立刻知道这是主的答案。你有没有？非常多弟兄姊妹他们先这样见主的面。我自己在侍奉中啊，有时候碰到一些真是为难的事情啊，不知道怎么办。有的人告诉我说你要这样过去，有人说你要这样子温柔，你要这样子去请他吃饭，都没有用。有一天呢，我在读圣经，一句话啊，那句话一进到我里面就有力量了。我遵行那句话，事情就解决，而且平平安安的。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生命的开始，基本的经历。若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在头脑里面去讲理由，你看见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理由看谁声音大，看谁的个性强，所以教会许多的问题解决不了，难处越来越难，越来越大。若是我们真的回到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生命不一样。第三个哈，在我们灵里面的官能呢，有的是敬拜。好，我们要寻求人的意义，我们要把我们的意义归那位造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么这个敬拜的里面最大的一个福分和荣耀，就是我们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这个交通啊，是告诉我们说生命里面的共享，就是神的性情现在放在你我的里面，而且在这个性情里面你能够跟神，你不需要说话，你就坐在那里，你就享受那个喜乐，那个滋润啊，那种的安息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啊，而且这个性情呢，会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神不在其中，你就不去碰它了啊。就好像有的人呢，他知道了什么东西是脏的，他爱干净，他就不会去碰那些东西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这个通其实就是主的同在，这个同在到了一个地步啊，是像呼吸一样，你根本不需要去数一数，有没有人知道你一分钟呼吸几次啊？有没有人？可见大家都很健康，你从来没有去数过。但是那些生了病的人呢，他们就要数了，对不对？那些呢不能够正常的用他的肺的功能的人，医生就要帮他算，还要看他的含氧量。但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不需要的。基督徒 我们从灵里面这样来操练信心。你碰到每一件事情，当别人跟你讲这件事情，那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听没有操练的人就把他的话照单全收的接受进来，他讲那个人是那个样子，你以后对那个人就是这样看法，是不是？但如果你活在主同在的里面，你也听，你也不反对他，但是圣灵就说，哦，这些有些是不对的，有些是真的，你就会分辨了。这个叫什么？爱光阴，这个叫做近。但是这个什么呢？是开端，是第一个信，从信开始，然后要往前走，走到你的思想、心思、喜好、意念、意志都是基督。所以我们要往前再讲一点哈，我们要讲到主带我们进到魂的救恩的里面。好，我们需要呢在主的面前呢持续的运用信心。好，所以这个幔内的生活，这个里面的道路，信心的途径，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持续的生活。好，就好像我刚刚讲到呼吸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每天只呼吸三次啊，你就可以过一天的生活，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断的在呼吸。信心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认为呢，我有疫情需要了，那我就运用信心去祷告。那我现在呢工作碰见难，那我就用信心祷告。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是过这样的生活。我自己在教会服事里面，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是这样，请原谅我不是讲你哈。我碰到有些朋友弟兄姊妹啊，碰到大难处的时候，他祷告聚会次次都来，难处一过了就不来了，啊，等到下一次有难处，哎，他又来了，你说好不好呢？至少他用信心，对不对？好，但是不是上好，对不对？啊，因为他的信心呢，只碰到事情的时候才用一下。主告诉我们说，你的生活要凭着信心，你每一步路，今天做什么事情，碰见什么事环境，我们都要用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持续的信心，好，所以持续的信心啊，最先开头的时候是我们学会里面恩高的教训。好，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你照着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你照着恩高的教训呢而行的时候，你就住在基督的里面，那就是一个持续的生活。啊，所以有基督徒这样讲，圣灵其实是在我们里面呢一天24小时从来不间断的跟我们说话，跟我们交通。问题是我们听不听，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肯不肯做一个细心人，去摸一下圣灵在里面的感觉。我可能以前讲过哈，我在20几岁的时候听见这些的教导，那时候我还是个研究生，还在读书，去参加一次的夏令会。那时候年纪轻啊，比现在还要瘦，但是胃口非常的好，每一次去吃饭呢我都要回去拿2次，就是我要吃3盘才吃得饱。好，有一天晚饭呢，吃晚饭的时候，我拿了第一盘吃完了，我站起来就准备要去，很自然的，这个是反射动作，站起来就去准备去拿第二次的。但是我一站起来，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说你不要吃了，我觉得奇怪，我就把盘子放下，坐下来，跟弟兄们在交通啊。过不久我又站起来，你们又说不要吃了，我就因为刚刚听过这个交通，我想这大概是圣灵啊，圣灵在我里面教导我，所以我就不吃了，我就去拿一杯这个饮料喝了就不吃了。我想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跟主说我不吃，那我今天晚上饿肚子睡觉了，睡不着了。结果你知道很奇妙的，那天聚完会了以后，那个报告的弟兄讲说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他有一个弟兄刚刚从 Chinatown 进营地，他为聚会了买了最好吃的这个夜宵啊，随你吃。我想到 原来我的主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吃了三盘，我绝对 吃不下那个东西啊。好，那么那个时候中国菜是很少的，他去这个中国城买的中国菜，那是主特别的恩待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叫做凭信而活。你可以在生活中这样去亲近主啊，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这样走信心的道路。信心就是主说话我就相信，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听错，但是没有关系。你听错跟主说，主，我以为这是你的意思，实际上是我的拣选，那么我学习，下次我要更留意。这样久了以后，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借着我们的良心、直觉和交通，弟兄姊妹，我们慢慢就认识住在我里面。那么恩膏呢，不止我们的灵里面这样的凡事上涂抹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好，那么他真正带领恩膏的带领的目的呢，是叫我们认识并且经历主耶稣十字架的功效。好，这就是他要把救恩呢，让我们更多的去享受。一个神的儿女啊，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十字架的意义，也只停留在十字架意义的最浅的一端，弟兄姊妹，我们对救恩的经历是不会丰富的。我们只不过把以前经历过的一再的重复，是不是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某一种的经历上是很多很多，但是在整个这个品质往前走上面，它几乎是没有的。这个是神儿女们很大很大的一个一个欠和软弱，而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察的一个难处。求主啊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再稍微多讲一点呢，主耶稣十字架它的意义，在我们灵的得救上面呢，就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那个代死的十字架。本来是我该受死的刑罚的，但是主耶稣却以他无罪的生命代替我这个罪犯，所以呢，我就得着了释放，所以我就得着了平安，所以我的主耶稣的血洗净我的亏欠，所以我就得着了释放。那叫做因信称义，那不过是代死的十字架。但是呢，代死完了，我得释放了，释放了，我出去了，我又犯同样的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我们有一些的事情呢，我不想做，我也认过错我也悔改了，我是真正的悔改了。但是到了下一次，环来了试探引诱一来，我又去做了，我又悔改，又取用主的血，主的血永远是有功效的。但是呢，我的生命却没有长进，那是因为我对十字架的意义只认识到代死的地步。所以呢，恩膏在我们里面带我们经历并且认识主耶稣十字架的意义和功效呢，就带我们进入那个同死的十字架。这个同死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到了第六章，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乃是受尽归入他的死。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也带到他的死里面去了。这个同死的十字架今天要在我们身上用心，我们去取用它，我们要用心去经历它，用信心去得着他。我用主耶稣在肉身中告诉门徒们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若是呢人这样子跟从我，若是人要救自己的性命，他就必丧掉自己的性命。 如果他不救，为我的缘故，他愿意丧失他自己的性命，他就必得着他。我们中文翻译成了性命或者生命，他原来的意思他是说我们的魂的生命。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十字架呢，基督十字架他的救恩呢，他的功效，主的功效呢，是要拯救我们的魂生命。而且他教导我们怎样来用信心来经历基督十字架。好，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点这个魂在我们身上的官能和它的表现是什么。好，有人讲啊，我们的灵呢被造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对神有知觉的一个人里面的官能。所以呢，人能够跟神交通，但是从亚当和夏娃呢背叛了神以后，人和神的交通就隔绝了。那么人的魂呢是对自己的一个意识。所以撒旦呢就是让了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撒旦要他们呢来注视他们自己，对自己啊在每一个事点上面这个自意识和感觉越来越强烈。所以这个忽略呢是人对己的一个知觉。那么我们的身体呢也有五种的官能，对不对？我们有视觉，有听觉，有味觉，有触觉，还有嗅觉。这五种的官能是对我们外面神所造的物质的世界的一个认知的官能。所以它有三种的层面。那么魂的在我们里面呢，它也有三种功能的表现。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第一种啊，魂里面的表现官能就是我们有情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我们人的情感呢是非常活跃的。今天人类的生活呢，你看多少的这个人类的这些艺术文学啊都跟这个情感有关系。人感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麻烦的东西。人一落了一种的情绪的里面很难被拉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在人的魂里面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人有思想。我们这个思想里面有我们的理智，有我们的理由，有我们各种的这个我们的判断逻辑推理，这个思想也是非常的活跃和发达的。今天受教育就是开发人的思想，是不是？今天很多人的难处啊，也就是思想关不住。我常常碰到有失眠的人，还有很多人呢有这个忧郁症。忧郁症呢有的是情感方面的，也有是思想方面的。你看这个失眠的人呢，有的人啊就用人的方法玩数羊。这数羊其实还是在用思想，越数越清醒。这个很麻烦。你就看见这个思想在人的身上是一个是有很有功用，但是也成为很大的难处。那么第三个人的魂里面呢有我们的意志。意志啊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所以呢约伯记里面讲人生在地上好像野驴的驹子一样。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呢看过驴驹子是什么样子。我听过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呢，他去听福音，他跟别人讲要我这个人信主是比登天还难。但那一天传福音的人讲了一件事情呢，结果这个人信主了。他讲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之前，他骑着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一个驴驹就进了耶路撒冷城， 这个人呢，他一听呢，他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说一个从来没有调教过的驴驹子肯让一个人不把他掀下来让他骑上去，那那个人一定是神，他就信了耶稣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有过一点经验。好，我听过有弟兄姊妹他们去耶路撒冷了，那导游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的那个驴啊是非常这个顽固的，有时候他莫名其妙生起气来了哈，他的主人把他放要给他东西吃啊，他就头对着墙站一天，也不吃也不喝也不看你，就这么站一整天呢。你看看啊，这是意志的厉害。今天在人的身上啊，多少的难处，就是人意志相撞，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产生很多解不开的怨呢，就是人的意志在那里。啊，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女搞得没，啊，因为这孩子一强，要拉着父母亲走。啊，所以最后妈妈哭了，还跟孩子道歉。你看看，所以这个时代的孩子，那长大了那个意志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魂能够得着拯救啊，你才能够丰满的享受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但是这个救恩呢，也不需要你我去努力，我们只要与圣灵合作，圣灵在他真正的带领和教导，是带我们来认识基督十字架为你做成了什么，好叫我们去取用它就好了。那么主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背十字架哈，要舍己哈，所以这个魂呢哈，其实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自我哈，我们的这个自我就是那己哈，是十字架站上给我们最大的依旧。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祷告，不仅昨天主拯救我，今天主拯救我，将来还拯救我。你知道我们灵已经得救了，有圣灵的印记盖在里面，对不对？那么今天要拯救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自我。啊，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讲啊，他们这个婚姻不会美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丈夫的太自我了，你就知道。啊，这个是个大难处啊，对不对？这个做丈夫的不仅是大男人主义，他什么东西啊都只为自己啊，大男人主义已经很可怕了，什么东西都为自己的话，那这个妻子啊不知道多可怜了，对不对？如果妻子是这样很自我也是一样，如果儿女很自我，那父母亲呢就要背十字架背到死了，是不是？如果够走，那你就是背到死了。所以今天主要在这个点上拯救我，这个浩大的救，我在讲哈，从信到信，我们每天都要学十字架的功课啊。所以我要稍微讲一点这个自我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啊。我不晓得，我们不要用这个去讲别人哈，要用在自己身上。不要说哈，啊，这个伯弟兄讲过你好自我，那将来我就变成大家讨厌的人了哈。第一个，我们人都有面子，我们的尊严就是我的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讲什么事情都摸不到那个人，但一碰到他的尊严的时候，他脸色立刻变，这个是自己。主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今年在我们人生中间啊，这个东西啊是很不容易的。我碰见有从国内出来比我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过过一些的运动，在那个运动好多的人受不了自杀了，因为他们的尊严被别人破坏。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呢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啊，这个蒙了拯救，那是何等大的福气。第二个哈，我们的意见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己，是不是？好，有的时候我们开会了，说请大家表达意见，啊，表达完了 都没有人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做，下次我不开会了，再不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样？但是在公司你就不能不去啊，因为你不去的话呢，那么你今年考核就不好了，就不升级了，对不对？不加薪了，所以为了那个我才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旗，啊，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的旗，啊，每个人呢，啊，我们的脾气也是我们的旗，有的人的气啊是不耍的发脾气，有的人是很强烈的用尖锐字眼的话语发脾气，都是脾气，对不对？啊，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她的弟弟死了以后，主耶稣去到了他们村庄，她的姐姐呢，马大还到村子门口去迎接主，虽然她也抱怨主哈，但是她至少还尊重主，对不对？玛利亚那天一温柔起来，不出去了。他就在家里面，就是不出去。其实他这个不说话比说话更大声，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己呀。今天在人的生活里面呢，这些东西充满了。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还有我们的理由，啊，我们的喜好，我们的雄心，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人与人之间的结就打不开了，开了。还有我们的得失，啊，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舍，啊，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的拣选，这些东西啊都是主要拯救我们的，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比如说有的时候难免弟兄姊妹啊会有彼此邀请有爱宴的，啊，那么他们这些弟兄姊妹，我跟他们平时都很好，但他邀请的时候就是不请我，那我就很生气，他们一定是对我有看法，下一次我也办一个爱宴，就是不请他。弟兄姊妹，你看看，其实神的儿女们的爱宴是好的，对不对？但是结果产生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的己太大。所以神的儿女们呢，你认识了救恩呢，你肯舍下己。什么叫做舍己呢？这个舍己不是说把自己拿掉一点，而是根本就否定他，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啊，彼得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啊，那个使女问他说，你也是和他同乡同党的吧，发咒其实说我不认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否定了，错了，他应该否定我彼得，而不是要否定主耶稣，啊，弟兄姊妹，所以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一有感觉，你感觉是挤出来的时候，你要否定它，这个叫做信心的运用，啊，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来，你就看见神的儿女们不太会用啊，所以我们道理知道很多，啊，我们呢也讲很高的这些道，但是你一碰生命就发现他还是原样未变，还是原来那个人，啊，弟兄姊妹们，一个肯用信心的人呢，他就说算不得什么。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位侍奉主的弟兄，有一次啊，他跟他们同城里面两位道人啊一起出去服侍道上的弟兄姊妹请他们吃饭，啊，那边弟兄姊妹很尊敬他们，也很恭敬他们，吃饭就请他们讲讲你们在你们住的那个城里面福音的工作怎样，你们聚会怎样，啊，他本来呢，里面有一点感觉想要说的，哎，结果没想到那个弟兄啊就先说了，就好像是他是那个城的发言人，他就开始说，起先呢这个弟兄听的时候就心里很不是味道，啊，别人不是问你一个人，你就代表我在发言了，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但是他当一有这种思想出来的时候，主就跟他讲你要舍己，他立刻顺服。他后来回来跟我讲，哦，他说那一天我吃饭吃得特别痛快，让他去讲我吃的好味道，当然还不是说让他去讲，他说主让我呢不把我的己露出来， 他说如果我那天我的己其实就露出我的羞耻来了，他如果也要表现他聚会是那个样子，我们聚会又是怎么怎么样，他说那我那天完全就会失去主的同在。他说主保守了我一次。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心的生活，你要细到一个地步，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你都教摸，在教会的侍奉每一个事情你都要教摸，你就和弟兄姊妹呢容易相处。你碰到在公司里面难办的同事，你也会知道有智慧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人，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经历救恩。当我们这样经历救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一天一天的改变。好，我再讲哈，这是在个人方面生命长大成熟。当教会中越多弟兄姊妹在这些上我们肯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姊妹，聚会的空气侍奉就不一样，主的同在在这里显明就更多。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我们刚才认识了十字架，主既然把我的己连同他自己一同带到十字架上钉死了，那要是这个死落实在我身上，我们至少有几方面的学习。所以主说人若爱慕要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啊，求主让我们爱慕要跟从他。今天人呢，我们在主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年日经验，我们就爱慕别人来跟从我。我也喜欢去教别人，这个不太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呢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都爱慕到主耶稣跟前，我们要爱慕跟从主。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学习啊，圣灵教导说这是你的自我，你就说主啊，我要否认，求你帮助我，给我恩典啊。弟兄姊妹，很多人爱慕啊，爱慕要做一个有恩赐的人，很多人爱慕要爱慕做一个会讲圣经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些爱慕，都很好啊。最好的爱慕是什么？主啊，我要爱慕蒙怜悯，让我做一个柔软的人，我要跟从你。那么我愿意否认我的自己，光否认完啊，这还是消极的。主说哈，你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中文翻成背啊，原来就是说你肯拿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好像主耶稣被鞭打了，被兵丁鞭打了以后，他们又给他换上了那个他自己的衣服以后，就把十字架搁在他的肩头上，要他自己背。这就是拿起。这什么意思呢？在你我信心的活中，主尊重你的选择和意愿，你可以选择不拿，你也可以选择拿。很多时候我们不拿，我们就用人的办法绕个弯子，我们就逃避了，所以光阴就浪费了，机会失去一次。我前不久出去服侍，有一位年轻弟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伯弟兄，我问你哈，如果现在主给我一个十架的功课，那么我跟主说啊，主啊，饶了我吧。”这个太难了，能不能这一次放了我？那么这个祷告主听不听？我说听。他说那下一次是不是我就不会再碰到这个事情？我下一次一定再碰到，直到你学会为止。哎呀，他听完我就不说话了。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的。我说你当然还没问过别人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爱我们。他为了要让我们得着他自己，他一定要让我们学这些功课。我们读旧约的人物，我们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会爱惜光阴的人，不要等明天，不要等明年，不要等下一次，下一个人，因为呢，这是主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的恩典。有的人选择逃避啊，他逃避久了以后，主就不摸他了。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听不见主的声音。这也是那位弟兄问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到了那种光景，那你就很悲哀了。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走到那个地步。所以你要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你知道我是一个怕痛的人，你知道我是一个呢 不喜欢十字架的人，但是为了你那丰盛的救恩，为着你的名古引导我走这条路。我们肯起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接受主的十字架。什么叫做接受十字架呢？你背十字架是有一个重量的啊，是有一个代价要付的。但是你背一段日子以后呢，你发现你不需要背它了，它背你了。什么意思呢？你与基督同死了。那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同死啊，痛不在你身上，你反而得着大的安息。好，所以保罗经历过这件事情啊，保罗就说啊，他我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啊，好像基督的死在我身上磨成他的他死的形状啊，磨成的时候呢，那种的安息，那种的能力是随着这个人的。你不需要去苦苦的爱，不需要去想他，或者用意志力去他，这是宝贝在瓦器里面显出他的荣耀和能力。弟兄姊妹，十字架背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脊背除去的一点的时候啊，这个同死啊，在我们身上变成真的。我们接受十字架哈，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所有人生的苦难都是十字架。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常有这个误解，他说你看他的十字架好重啊，因为他受这么多的苦。其实那不是十字架，为什么呢？那些苦啊是他自己找来的。有的人呢，因为他的性格太乖乖僻了，所以他为他的性格受苦啊，是不是？我就碰过一个老弟兄哈，他在家里面不理他的儿女，不跟他的妻子说话，大家都觉得他很孤独，但他很自得，他从回家从来不从走门进去，都是从进去的。你想想看啊，这个人的个性太怪了啊！苦难呢，并不都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乃是啊，我们里面有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圣灵把神的旨意说不是这样的，你要这样。这个一交叉，你就有一个放下自己的那个苦啊，这个苦我们要背一段时间，背到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了，你得着了那个同死的安息。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宝贵的，你尝过一次以后，你就跟主说，主不要让我错过机会，下次我还要。这就是保罗的爱慕啊，保罗真的是爱慕，他就进入了与主交通的丰富的里面。所以主说啊，凡是为着我的缘故上吊自己生命的，他就必得着。这个得着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交换，神就把我原来的那个己生命呢，换成主耶稣的性格，哈！所以主说：“你用你的生魂生命去赚全世界，到时候谁能够跟你交换你的魂呢？”但是今天你肯为主耶稣的缘故，你去交换的话，你得回了全世界。你得回全世界，会得回什么呢？对，你会得回了基督的话啊，你交换了，你会得着基督，得着了基督，你会得着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既不吝惜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岂不将什么万有和他一同赐给你吗？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是主的话？你相不相信主会成全在你的身上？但愿我们用信心， 这条路哈、啊，神的那公义完全圣洁没生命啊，弟兄姊妹，是从信到信显明在我们身上啊。愿主啊祝福他的话，让我们呢在这些日子里面啊，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要爱惜光阴啊，要找到主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呢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更多的得着基督啊。当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基督增加的时候，我们的聚会中间基督的成分就增加。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我这样子哈，我想我们有一点开放的时间，我们请一些弟兄姊妹哈啊，带我们一同啊，可以随着圣灵的引导啊，在主面前祷告。最后我们请父弟兄对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